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英雄事迹，尤其是战场上的英雄事迹，总是让人非常着迷。有数百部电影是关于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越南战争和伊拉克等战争的。这让我相信，如果亚历山大大帝有一台摄像机，我们就会看到这些英勇的行为被记录下来，并被一代又一代的人来重播。公元前483年，斯巴达人的最后一战是古代最受欢迎的战役之一。他们的勇气创造了一个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传奇故事。公元前480年春天，薛西斯这个人在中文的圣经当中被翻译为薛西，他率领100,000波斯人来到温泉城，他们遇到了5,000名不肯投降的希腊人。一个希腊的侦察兵报告说，波斯人如此之多，当他们射箭的时候，连太阳都被遮蔽了。一个名叫迪涅西斯的士兵对他周围的士兵说，我们的朋友给了我们一个好消息，如果波斯人用他们的箭把太阳遮蔽了，那我们就可以在阴凉处作战了。面对敌人的100,000大军，他们的心态还是这么轻松，但最后他们都战死了。这成为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场背水一战。如果你在德克萨斯州待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许多来自阿拉莫的纪念品。1836年，美洲定居者为德克萨斯从墨西哥独立而战，大约6,000名墨西哥士兵前来镇压叛乱。在他们前进的路上，有188名防御者坚守在一个古老的西班牙布道院中，我们称之为阿拉莫。当墨西哥人让他们投降时，这些人回答说，我们的旗子在墙上飘扬，我们绝不投降，绝不退后。结果这些人把墨西哥人拖延了12天，直到他们全部被俘并被杀死。这些人数不多的人在抵抗强大军队的时候，他们有的在遮天蔽日的箭头攻击下顽强抵抗，有的从古老的布道院的窗户向外面射击。虽然这些故事听起来都非常勇敢，但没有什么能与捍卫福音真理的勇气相提并论的。我曾站在约翰诺克斯曾经讲到的敬拜大厅里，凝视着那个讲台，他紧靠在一根巨大的柱子旁。在那个讲台上，约翰诺克斯是唯一一个反对玛丽女王血腥暴行的人，当时没有人为他喝彩加油。我也曾经站在约翰卫斯理所在的小教堂里，想象着他以极大的勇气传道的情形。他发出了当时少有的反对奴隶制的呼声，结果引发了会众的暴乱，把教堂里的长凳砸得粉碎。约翰·卫斯理该有多么大的勇气。在我讲道的时候，从来没有人把椅子扔向我，威胁我的生命。我很想去沃尔姆斯的法庭去看看。1521年，马丁·路德就是在那里被指控为异端而受审的。在当时最高的宗教和政治领袖面前， 他一个人站在那儿，说：“我的良心与神的话语紧密相连，我不能也不会放弃我的信仰，这就是我所信的，我绝不会改弦更张。”在朋友和崇拜者的簇拥下，面对困难、痛苦甚至死亡是一回事，而独自面对死亡又是另外一回事了。这就像施洗约翰指着希律王说他是奸夫，因为他娶了他兄弟的妻子。这就像先知耶利米，他把令人不安的真相告诉了他的同胞，结果他被扔进了一口废弃的井里，在那里他陷入泥中，直到后来他才从死亡中被救出来。而这当中最主要的例子就是我们的主耶稣了，他忍受了最残酷的死亡，经历了他来拯救的那些人的仇恨，他甚至经历了天父对他的离弃。那时因神的审判，天都变黑了，曾经跟随他的人都抛弃了他，没有人能像主耶稣那样孤独。有一种特别的勇气令人钦佩，也极其罕见，那就是独自一人捍卫神的荣耀和真理。甚至于就在我们的生活中，你可能在宿舍里，在朋友聚会的时候，或者在某个亲戚家里，人们嘴上说着一些亵渎耶稣基督的话，而对你来说他是至高无上的救主。那时候你就知道独自一人是什么感觉。我们即将看到约伯的背水一战，他们要向这位经受苦难的神的仆人射出最后一大堆遮天蔽日的利箭。约伯不会放弃他的正直，因此最后他将只剩下自己孤独一人。继比勒达的简短谴责之后，约伯将发表他最后和最长的演讲，然后以利户将指责约伯，紧接着就是神最后的发言，天上的沉默那个时候就会结束。关于约伯是否一直坚持他正直的品格和对神的信心，如果曾经对这方面有过任何怀疑、困惑、痛苦和挑战，那么接下来的这些章节将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撒旦会输掉他的赌注，约伯必不离弃神。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伯记第二十五章，约伯记第二十五章，我们来看看比勒达对约伯最后的谴责。他说的每件事其实都是对的，但他用在了错误的地方，并且得出了错误的结论。比如在约伯记二十五章二到三节，比勒达谈到了神的大能。神有治理之权，有威严可畏，他在高处施行和平，他的诸君岂能数算，他的光亮一发，谁不蒙照呢？在第四节，比勒达暗示说神是完美的，这样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妇人所生的怎能洁净。比勒达说，约伯啊，在这位完美圣洁的神面前，你或者任何人怎么能站立得住呢？其实约伯在十九章二十五节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了，他宣告了自己的信心，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在期待的时刻，难道不是吗？比勒达在做总结的时候，在二十五章五到六节谈到了神的清洁，在神眼前月亮也无光亮，星宿也不清洁，何况蠕虫的人如蛆的世人呢？这能鼓舞人心吗？比勒达说，约伯，你不过就是个虫子，是个蛆而已。 所以难怪约伯在26:2-3回应说，膀臂无力的人蒙你何等的拯救，无智慧的人蒙你何等的指教。比勒达的这番言论说得倒不错，但却与约伯的处境无关。比勒达阐述了人的败坏，但却没有给约伯提供搭救他的解决之道。圣经的主要信息不是在讲人的败坏，而是通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工作给人提供的救赎。让人感到惊奇的是，基督为我们这些像虫子一样的人而死，神的恩典拯救了我这样像蛆一样的人。你可能会说，这也太糟蹋自己了吧，把自我形象描述的太糟糕了。不，其实不是，事实就是这样。保罗在罗马书7:24-25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就是耶稣基督福音的奇异恩典，主耶稣居然拯救了像我这样的罪人。今天有些基督徒四处奔走，试图让人都把我们当作是稀有的宝贝来对待。在痛哉主血清流这首赞美诗中，前两段歌词是这样的，痛哉我主身流宝血，为何忍受死亡？为何甘为卑微的我便利痛苦忧伤？救主忍痛十架之上，果真我罪愆。大哉慈悲，奇哉怜悯，广哉主爱无边。有人把这首赞美诗的歌词改了，把原来如同虫子的我改成了卑微的我。他们觉得像卑微、罪人这些词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至少听起来比虫子还是要好多了。虽然我们是一群虫子，但总有一天会变成完全洁净的灵，加上荣耀无比的身体。但在那之前，我们虽已得到救赎，但不应该忘记我们曾经最糟糕的光景。问题不在于比勒达说错了什么，问题是他让约伯毫无指望。他说，约伯，你就是个蛆虫，然后就完成任务了。他说的是没错，但神的恩典在哪里呢？如果约伯像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听从了比勒达，他就会低下头，然后突然大哭起来，说，你说的太对了，神不值得我去追随，他不会顾念我的。然而约伯并没有因此而自暴自弃，转而开始描述神的伟大。在约伯对比勒达和其他人的长篇回应中，约伯将回答五个人类至今仍然感到困惑的问题。对于其中一些问题，他会给出一些答案，而另一些就是用他痛苦的话语来表达。第一个问题，谁能明白神的伟大？约伯在26:5-14中带着比勒达来到地下的深处，也就是阴间，尽可能深的到地下的深处，然后又带着他向北旅行，穿过地球大气层进入宇宙空间，并指出神是至高无上的。在人能想象的最低点到最高点，神都在掌管一切。约伯在26:14中说，这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这是一个很伟大的认知，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爬得有多高，哪怕能飞出太阳系，又能怎么样呢？在神眼里，我们只是走了一小步而已。 我们距离他隐藏的荣耀和大能还很遥远。神的伟大远远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所了解的也远远不及冰山一角。约伯说，听着比勒达，你以为你已经想明白了，你以为你已经把神琢磨透了，说实话，你所了解的还远没有达到他伟大的边缘。谁能理解他？比勒达，你对神的敬拜太有限了，因为你把神看得太小了。著名的基督徒作家陶树在他那本很有力量的小书里给了我们一个警告。这本书我最近又读了一遍，书名是《认识至圣者》。他写道，对教会来说，对神有一个崇高的概念是非常必要的，以至于当这个概念在任何程度上削弱时，教会的敬拜和道德标准也随之削弱。对任何教会来说，当他放弃对神的崇高评价时，他就迈出了堕落的第一步。我们为下一代的基督徒所能做的最大的事情，就是把神的崇高观念传递给他们，不打任何折扣。当我们信靠、跟随、顺服一位伟大、至高无上、无以言表、威严而奥妙无穷的主时，我们就可以得着安息。有一位作者写道，当你身上有疮、流着脓、高烧不退的时候，你就应该站在约伯的视角来看问题。我虽然不明白，但我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宇宙万物的主宰，他一切都做得尽善尽美，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下。我是泥土，他是陶匠；我是门徒，他是主；我是羊，他是牧者；我是奴仆，他是主人。让苦难使你重新看到这位伟大而充满奥秘的神，他的许多行为我们无法解释，超越了我们的理解。我们对这位威严的神所能理解的只是他个别的行为。难怪约伯在27:3-4说，我的生命尚在我里面，神所赐呼吸之气仍在我的鼻孔内，我的嘴绝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这是一个绝望之人的背水之战。约伯说，我必不动摇，也就是说，我虽然不明白，但我不会放弃我的品格或我对神的信心。接下来在27是约伯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在这个伟大而大能的神面前，为什么人会忽视即将到来的审判呢？人忽视神该有多么愚蠢？请看约伯记27:8。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所以人为什么忽视他们的良心而远离神呢？因为他以为他能逃避神。27:21-22说，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开本处，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我能搞定的，神不会审判我的，是吗？这是多么愚蠢的生活方式。当约伯背水一战的时候，他和所有经受患难的人都一样，想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解决生活难题的智慧。雅各书1:5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本可以再补充一句，一点一点的来，只要来的是时候就行。第三个问题， 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智慧？在约伯记第二十八章，约伯会问这第三个问题，他会给一个比雅各更长的答案。约伯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能从这个世界找到智慧。请看二十八章的十三到十四节，约伯所说的：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我们不仅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智慧，而且我们也不能从别人那里买到智慧。请看第十五节：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智慧没有一种特别的蓝光。全球最大的商业连锁沃尔玛，在它里面没有卖的，没有智慧可卖，也没有存货。那么，我们从哪里获得智慧呢？约伯和雅各都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请看第二十三节：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我们跳到最后一节，第二十八节，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向我们揭开了这个秘密，智慧其实是个副产品。我们在做两件事的时候可以得着智慧，不是在做完这两件事之后，而是在做这两件事的时候。首先，当我们以敬畏之心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智慧。这就是约伯所说的敬畏耶和华。这意味着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神。其次，我们不仅在以敬畏之心敬拜神的时候可以得到智慧，而且在我们以坦诚的顺服与神同行时也能得到智慧。我们认真对待生活，为神的荣耀而活。智慧属于那些敬拜神与神同行的人。当我们降服于神的时候，智慧就会与我们相伴而行。接下来，约伯要在第二十九章提出并回答另外一个敏锐的问题。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约伯在第二十八章结尾的时候停顿了一下，好像在等待索法说话。索法在这最后一轮中还没有发言，后来他什么也没说，要么他已经走开了，要么就是很可能他意识到真的没什么想说的了。但约伯还有话要说，他在第二十九章第一节又开始了。第四个问题，我们如何定义真正的幸福？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约伯往后一靠，开始谈论他过去的美好时光了。经受苦难的人常常这样，他们会回想起过去那些轻松愉快的日子和无忧无虑的时光，这样的回忆能带给他们一些安慰和鼓励。他们喜欢走在怀旧的小路上。然而，当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跟随约伯时，他给真正的幸福下了定义。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中找到关于满足的幸福生活的五个要素。真正幸福的第一个要素是意识到神的同在和关怀。现在请看第二十九章的二到三节：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许多经文告诉我们，约伯相信神仍然知道他的需要，但在过去那些好日子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过去的好时光之所以如此美好，是因为他感觉到神就在他身边。请看第四节， 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真正幸福的第二个要素是，无论神赐给他什么，约伯都体验到了那种感恩。约伯在第五到第六节说，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约伯说，哇，那时候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我的脚泡在奶油里，家里有吃不完的美味佳肴。这就像去参加一个婚宴，餐桌上有各种新鲜水果，旁边的巧克力喷泉喷涌而出，各种山珍海鲜琳琅满目，你可以在那儿大快朵颐，直到你吃的被人看不起为止。约伯从他们的文化习俗中拿出一种食物，以夸张的手法来说明生活有多么美好，我的脚沐浴在奶油里。对约伯来说，幸福就是用不完的奶油。然而约伯要说的比食物更重要。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接下来在第27章是约伯的下一个合乎逻辑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在这个伟大而大能的神面前，为什么人会忽视即将到来的审判呢？人忽视神该有多么愚蠢？请看约伯记27章的第8节。不敬虔的人虽然得利，神夺取其命的时候还有什么指望呢？所以人为什么忽视他们的良心而远离神呢？因为 他以为他能逃避神。27:21-22说，东风把他飘去，又刮他离开本处，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他恨不得逃脱神的手。我能搞定的，神不会审判我的，是吗？这是多么愚蠢的生活方式。当约伯背水一战的时候，他和所有经受患难的人都一样，想知道在什么地方能找到解决生活难题的智慧。雅各书1:5说，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神，主就必赐给他。雅各本可以再补充一句，一点一点的来，只要来的是时候就行。第三个问题，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智慧？在约伯记28，约伯会问这第三个问题，他会给一个比雅各更长的答案。约伯要说的第一件事就是，我们不能从这个世界找到智慧。请看28:13-14，约伯所说的，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我们不仅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智慧，而且我们也不能从别人那里买到智慧。请看第15，智慧非用黄金可得，也不能凭白银为它的价值。智慧没有一种特别的蓝光，全球最大的商业连锁沃尔玛，在它里面没有卖的，没有智慧可卖，也没有存货。那么我们从哪里获得智慧呢？约伯和雅各都回答了这个问题。现在请看第23，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我们跳到最后1节，第28，他对人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约伯向我们揭开了这个秘密，智慧其实是个副产品。我们在做2件事的时候可以得着智慧，不是在做完这2件事之后，而是在做这2件事的时候。首先，当我们以敬畏之心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会得到智慧。这就是约伯所说的敬畏耶和华。这意味着我们非常认真地对待神。其次，我们不仅在以敬畏之心敬拜神的时候可以得到智慧，而且在我们以坦诚的顺服与神同行时也能得到智慧。我们认真对待生活，为神的荣耀而活。智慧属于那些敬拜神与神同行的人。当我们降服于神的时候，智慧就会与我们相伴而行。接下来，约伯要在第29提出并回答另外一个敏锐的问题。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约伯在第28结尾的时候停顿了一下，好像在等待索法说话。索法在这最后一轮中还没有发言，后来他什么也没说，要么他已经走开了，要么就是很可能他意识到真的没什么想说的了。但约伯还有话要说，他在第29:1又开始了。第4，我们如何定义真正的幸福？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约伯往后一靠，开始谈论他过去的美好时光了。经受苦难的人常常这样，他们会回想起过去那些轻松愉快的日子和无忧无虑的时光，这样的回忆能带给他们一些安慰和鼓励。他们喜欢走在怀旧的小路上。然而， 当我们沿着这条道路跟随约伯时，他给真正的幸福下了定义。我们可以从他的话语中找到关于满足的幸福生活的五个要素。真正幸福的第一个要素是意识到神的同在和关怀。现在请看第29章的2-3节。唯愿我的景况如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他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许多经文告诉我们，约伯相信神仍然知道他的需要，但在过去那些好日子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过去的好时光之所以如此美好，是因为他感觉到神就在他身边。请看第4节，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时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真正幸福的第二个要素是，无论神赐给他什么，约伯都体验到了那种感恩。约伯在5-6节说，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乃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游成河。约伯说，哇，那时候生活实在是太美好了，我的脚泡在奶油里，家里有吃不完的美味佳肴。这就像去参加一个婚宴，餐桌上有各种新鲜水果，旁边的巧克力喷泉喷涌而出，各种山珍海鲜琳琅满目，你可以在那儿大快朵颐，直到你吃的被人看不起为止。约伯从他们的文化习俗中拿出一种食物，以夸张的手法来说明生活有多么美好，我的脚沐浴在奶油里。几周前，我们的教会新成员学习班的一个姊妹给我带来了24个巧克力糖衣甜甜圈。有些老师喜欢苹果，但我不喜欢。这些甜甜圈是在落基山的一家面包店里新鲜出炉的。这位姊妹和她丈夫每周日开车1个小时来我们教会，每周三还来参加教会的新成员学习班，甚至还带来了面包圈。他将在教会新成员学习班里得到一个 A。 事实上，他甚至都不必再来了，他已经是我们教会的正式成员了。很明显，对我来说，幸福就是一大堆新鲜的甜甜圈。对约伯来说，幸福就是用不完的奶油。然而，约伯要说的比食物更重要。第三，对约伯来说，幸福也意味着有影响他人的机会。在7-11节中，他说要坐在城门口，那表示在当地有权柄、有影响、有地位。真正幸福的第四个要素是慷慨，同情穷人。在12-20节中提到了这一点。最后，对约伯来说，真正幸福的第五个要素是得到别人的尊重，这是通过向人提供敬虔的辅导和帮助以及安慰来获得的，也就是在你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你得到了别人的尊重。我们在21-25节当中能看到这个要素。所以对于约伯来说，真正幸福的生活有这样的五个要素。第一，意识到神的同在和关怀。第二，无论神赐给什么，都能有感恩的心。第三，幸福意味着有影响他人的机会。第四，同情穷人，并且慷慨地帮助他们。第五，向人提供恰当的劝慰和帮助，得到别人的尊重。有了这五个要素，那么这样的人所过的生活一定是一个幸福的生活。 约伯在这本书里所说的所有的话当中，这一章是很独特的。约伯要在下一章讲述他的幸福生活是怎样变得如此酸涩和痛苦的。我认为这一章就是让我们为约伯的巨大悲痛做好准备。事实上，约伯记第30章只是罗列了约伯生活中那些灾难性的变化，这是要告诉我们，他在第29章中所拥有的一切，在第30章中都被逆转了。约伯在30章27到31节中写道：我心里烦扰不安，困苦的日子临到我身，我没有日光就哀哭行去，我在会中站着求救，我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也就是说只有野生动物才愿意与我为伍。我的皮肤黑而脱落，我的骨头因热烧焦，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在此时此刻，我们觉得约伯会大哭一场了。也许你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也许你现在就在这种光景当中。你还记得那些美好的日子，你的孩子围着你转，神似乎就在你身边，那些是过去的美好时光，现在一切都变了。现在是苦难的日子，充满了疼痛、患难、损失、疾病、债务等等。现在竖琴只能弹奏哀鸣的曲子，笛子只能哭泣了。是时候该背水一战了，现在是靠着信心勇敢而坚定地进行最后一搏的时候了。此时此刻对我来说，约伯成了一个神奇的经受苦难的人。面对这样的苦难，约伯神奇地坚持着自己的立场，更加委身于神。约伯实际上是说，我不会放弃我的正直，我不会放弃我的品格，我要背水一战。这真的很神奇。在约伯记第31章，约伯为我们定义并回答了第5个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问题。到目前为止，约伯提出了4个敏锐的问题。第一，谁能明白神的伟大？第二，在这个伟大而大能的神面前，为什么人会忽视即将到来的审判？第三，我们在哪里可以找到真正的智慧？第四，我们如何定义真正的幸福？接下来是第5个问题，我们如何培养正直的品格？在约伯回应的最后一部分，至少给我们提供了10个建议，为我们培养正直的品格打下了基础。这10个建议是：第一，确定清洁的界限。确定清洁的界限。31章1到2节，约伯在第31章1节写道：我与眼睛立约，怎能恋恋瞻望处女呢？换句话说，正直是通过提前决定我们将看什么和不看什么而培养起来的。对我们今天来说，正直之战将是媒体之战、互联网之战、电视之战、手机之战。在开始学习这10种培养正直品格的方法时，大家要知道，正直不是偶然产生的，必须要去追求正直、培养正直、渴望正直，这样你才能慢慢地建立正直的品格。那么，你愿意为此背水一战吗？第二，要诚实。31章5到6节，约伯在这2节经文当中说：我若与虚谎同行，脚若追随诡诈， 我若被公道的天平撑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也就是说，正直和说实话是同义词，所以要讲真话，要诚实。第三，不在道德上妥协。31:9-11，约伯在31:9中坦率地谈到了抵挡女人的诱惑，谈到不怀好意地在邻居家附近转来转去。在第一节中，约伯讲到不去贪恋单身的女子。在9-11中，约伯说不被已婚的女子所引诱。约伯没有在道德上妥协，在女人的门前晃来晃去，这相当于给女人递上你的名片或者是电话号码，为道德上的犯罪打开大门。而约伯下决心不做这样的事。弟兄姊妹们，大家要认识到，尤其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里，男人和女人每天都在一起工作，没有什么是平白无故的调情，任何形式的道德上的妥协都是犯罪，没有任何借口，说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只是开开玩笑吗？现在可能没什么事，但没什么事会变成有什么事儿。我做牧师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看到过很多婚姻就是被这种所谓的没什么事儿给破坏了。一开始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但最后的结果就是背叛，离弃自己的配偶。所以不要在道德上做出任何妥协，要牢牢地守住你的大门，保守你的心。培养政治品格的第四个建议，保护弱势群体。31:13-15。在这几节经文中，约伯的话可以变成对正直的正面定义，也就是不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地位虐待员工，这就是正直。这样的人会让针对他的投诉得到善意和公正的处理。第五，资助有需要的人。31:16-23。在接下来的几节中，约伯描述了一个正直的人，他会把钱财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以利法在22:9曾经谴责约伯不关心孤儿寡妇。约伯在31:21-22说，我若在城门口见有帮助我的，举手攻击孤儿，情愿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尸骨折断。约伯说，如果我虐待寡妇或者是孤儿，那就让我残废了吧。第六，坚决反对拜金主义。31:24-25。约伯在这两节经文中说，一个正直的人不会把他们的信心和倚靠放在钱财上。第七，不在属灵上妥协。31:26-28。在这几节经文中，约伯指的是那些向假神飞吻的人。古人有向神庙和神龛飞吻的习俗，以表示对神明的喜爱。约伯说，我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个世代的假神当回事儿。要建立正直的品格，就要求我们绝不在属灵上妥协。第八，对他人表示同情。31:29-32。正直意味着我们对他人表现出同情心。第九，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虚伪。31:33-37。约伯在第33中说，我难道像亚当那样遮掩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吗？换句话说，我知道亚当，他用树叶遮体。一个正直的人是不会扮演伪君子的，他们坦诚而真实。第十，不会为贪婪找借口。 31章38到40节。最后，约伯在这几节经文中实际上是在说，正直要求我们不要为贪婪找任何借口。我再来给大家总结一下，约伯在他的同胞们面前，也在神的面前，为他的正直进行了辩护，同时也为我们培养正直的品格提供了十条建议。约伯说，我确定清洁的界限，我学会了诚实，我不在道德上妥协，我在保护弱势群体，我资助有需要的人，我反对拜金主义，从不依靠钱财，我不在属灵上妥协，我对他人表示同情，我在任何事情上都不虚伪，我不会为贪婪找任何的借口。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约伯所谈的这些内容已经涵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圣经学者史蒂文·劳森指出，约伯的正直影响了他的思想生活、伦理生活、家庭生活、工作生活、社区生活、财务生活、属灵生活、社会生活，以及作为管家的生活。我们被灌输了这样的谎言，我们可以在公共场合做一个正直的人，而在私下里可以不诚实或者是做不道德的事。但实际上，在任何领域缺乏正直，那就是不正直。约伯说，你们可以仔细查看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检查一下我的文件，看看我浏览网站的历史记录，面试一下我的员工，检查一下我的报税记录，仔细检查检查我的银行交易记录，看看我在教会和其他慈善机构的捐赠记录，也可以面试一下我的妻子，和我邻居谈谈，问问我的商业伙伴，和我最好的朋友聊聊天。这样，你们就会看到我内心的愿望、意图和决心，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人。这不是我想要做的，而是我必须做的。约伯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问题是，你愿意这样吗？我愿意这样吗？正直是那些在绝望的时刻和困难的日子里愿意坚持自己立场的人。就像大复兴运动的先驱之一约翰·卫斯理，他在18世纪末祷告说，我不再属于我自己，而是属于你，把我放在你想要的地方，把我列在你想要的位置上，让我去做，让我经受苦难，让我为你所用，或为你搁置一边，为你被高升，为你被降卑，充满我，倒空我，让我拥有一切，让我一无所有，我心甘情愿把一切都降服于你的旨意。荣耀可称颂的神啊，圣父、圣子、圣灵，你是我的，我也是你的。阿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的面前树立了约伯这样的一个榜样，借着他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直。约伯实在是你一个公义圣洁的仆人，他遭遇了这么大的患难，但他不愿意放弃自己的信仰，不愿意放弃自己的原则，不愿意放弃自己正直的品格，何等宝贵。天父，我们也渴望成为像约伯这样的人，成为像他一样正直的人，成为在经受苦难的时候不会去亵渎你、离弃你的人。天父，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完全的降服在你自己的旨意当中，无论让我们拥有一切或者是一无所有的时候，都能够去荣耀你、赞美你，能够去传扬你。谢谢天父，我们这样的祷告和交托 是奉靠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